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第28天。我们透过过去的学习呢，了解到我们受造是为了爱的关系和爱的使命，而神的儿女一生都是在学习怎么和神沟通交流，以及怎么与人交通。所以啊，我们会常常感受到因为自我中心的罪性就会导致我们的交通受阻。那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恢复重建这座桥梁的，那就是主耶稣自己了，因为他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呢，借着耶稣的宝血，他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拆毁了人与人中间隔断的墙，以及人与神中间那个永远没有办法逾越的鸿沟。那我们呢，也会透过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与神沟通，与人交通，最终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诗篇57篇，撒母耳记下16章15节到17章的23节，以西结书第18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9章。而我们今天呢，需要背诵一节经文，是正儿非常喜爱的，也是从小自己背诵，现在我又教到我的儿女要背诵的，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的48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在教会当中，最小的孩子就是最伟大的吗？最重要的吗？还是说主耶稣希望我们看重每一个最微小的灵魂，而当我们因着爱神去爱这些最微小的灵魂，做这些最不起眼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坐在主的心意里了。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从前啊，在一个美丽的王国里，住着一位智慧又仁慈的国王，他非常的爱他的子民，无论他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们是强大还是卑微。而这个国王很特别，他特别特别的爱小孩子。有一天，他甚至在国度当中宣布了一场重大的比赛，谁能够成为王国里最伟大的助手，就能够在我的国宴上面坐在我的右边，还能够戴上我赐给他的一顶金冠。哇，听到这个消息，全国的小朋友们都兴奋了，整个国家都沸腾了，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跟孩子们都开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想要成为在王国当中 对国王最有力的、最伟大的助手。有些孩子想，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一个最高最高的塔，让国王可以站在上面俯视自己的臣民，对整个国度一览无遗。有一些孩子则想，我觉得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要去整个国家巡视，去收集各种各样的宝物，全部进献给国王，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而城中的小米亚还有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却在家里面开了一个会，他们在思想究竟国王最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呢？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坐在这空想和开会，我们应该赶快出去，要不就来不及了，给其他的小朋友占了先机，我们不就没有办法得到国王青睐了吗？哦，小米亚孩子，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得到国王的青睐，我们而是要仔细的思想，究竟做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让国王觉得我们是他最好的帮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再行动。
我同意妈妈说的，我觉得国王他平常喜欢骑马射箭，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山里捡一些竹子，做成最锋利的箭给他送去。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常常看到国王在晚餐之后巡视城防，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需要我们能够保家卫国做士兵，要不我就去报名做一名小小的守城士兵吧。
听到孩子们七嘴八舌都在想着办法去帮助国王，爸爸妈妈会心的微笑了。这时他们看向了还没有发言的米娅。孩子，你有想法吗？
我刚刚听到哥哥姐姐说的，我又没有能力，又没有玩具，更不会建高塔，也不会做剑，也没有金币。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为国王做什么，但是我平常发现我们的老国王特别的爱护他的子民，所以我想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我身边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也是国王所心爱的子民啊。如果我去帮助别人，即便没有人注意到，那我是不是也在成为国王最得力的助手呢？
爸爸妈妈听到这儿，心里极其受安慰。你们真是最棒最好的孩子，就按照你们心里的感动，纷纷去做你们力所能及的吧。于是全家人并没有因为王国当中正在举行的这一场盛大的赛事而做出对他们生活任何特别的调整，他们照样按部就班的认真快乐的生活着。小米亚每一天在市场上去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人他可以帮助的。当他看到老太太提着重重的篮子，他就会跑去帮忙。看到朋友小汤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小米亚就细心地帮他清理伤口，陪着他直到他感觉好一点。当他看到在学校里有人孤单的时候，他就会走过去坐在旁边陪伴他们，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一个人十分的难熬。随着比赛结果很快就要公布，很多小朋友都焦虑不安的时候，只有小米娅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仍然快乐地生活着。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个故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贴到底什么事是讨神喜悦的。他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神面前得着奖赏，而是要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能够带给神的心满足。就像小米娅的爸爸妈妈告诉他和兄弟姐妹们，仔细地去思考 究竟做什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国王的帮主，而不是像其他孩子一样的想方设法要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耀。而在我们信主成为上帝儿女服侍神的这一生的道途当中，我们其实也时常需要导正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很多的大人孩子都有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迷失了，忘记说，哦，我这么努力的去侍奉，这么努力的去爱人，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好处，为了可以荣耀神的名。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才会提醒他所有的门徒说，你们当中如果为了我名的缘故去接待最小的一个，最不起眼的，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自己的出名，而是单单因为你知道我的心意，那么你做的这些最微小，最微不足道，在别人的眼中可能不被纪念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就是最伟大的事。因为只有当我们因着爱神，因着爱人的心去做的最小的事，才会被主纪念。今天当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来学习怎么去爱人的过程里面，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个英雄梦，特别的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被人记住，能够带给神荣耀，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知道你只要是为主做的，哪怕全世界都不知道，但是主一定会纪念，因为他就是暗中查看人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学习从最微小的事情做起，去接待那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其他人都不看重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眼中最宝贵的，我们就努力的去做。
住在荣耀的宝座，众天使围绕座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神的光，让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让我冷了你们给我穿，冰了你们来看我，这些我的
把你们给 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罗伯安的晚年。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了耶罗伯安的晚年，那他的死对头罗伯安又是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在犹大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已经41岁咯，在那里呢就掌管了犹大所有的百姓。那犹大人呢都做一些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他们所犯的罪啊跟这一些恐怖的事情啊比他们的祖宗还要更夸张。他们在各自的高岗上，所有的茂盛的树下面，他们都建立了丘坛，还有神柱跟亚瑟拉，就是外人的神。还有啊，他们国内竟然还有南祭耶。天啊，这一切都是上帝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的事情，而且上帝在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要把这些外族人都赶出去。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甚至还模仿了他们的行为，做了一切上帝讨厌的事情。在罗伯安王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曾经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夺去了上帝所有的宝物，还有王宫所有的宝物，所有值钱的也都被夺去了，甚至所罗门王所做那些金的盾牌也被夺走了。那罗伯安王呢就做了铜的盾牌代替了那些金盾牌，把这些铜的盾牌啊交给那些看守宫门的卫兵队长看管。那每次王啊进到上帝殿的时候呢，这些卫兵呢就会拿着这一些铜的盾牌，王走了之后呢，他们就赶快把他们收到这个护卫室里面。罗伯安呢其余的事迹跟他所做的一切呢，其实都有写在这个犹大列王的年代之上哦。那罗伯安呢跟耶罗伯安之间常常都有征战，因为他们是死对头。后来罗伯安去世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亚比央就接续他，继承了他的王位，继续当犹大人的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罗伯安统治犹大17年，但在这些年中啊，犹大人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上帝非常不喜欢的事情，甚至是厌恶的事情，有祭拜偶像啊，还有南祭等等的，这些都是上帝千叮咛万交代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但犹大人通通都做了。这也让我们反思，这些犹大人从前是如何被上帝拯救，被上帝帮助，但他们现在却已经不把上帝的律法当成一回事，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最终罗伯安逝世，他的儿子亚比央接续他成为犹大人的王。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比央做犹大王。我们在前两集中知道耶罗波安和罗波安的晚年是如何，那犹大国在罗波安过世之后又会如何发展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罗波安过世之后啊，就由他的儿子亚比央继续做犹大王。那在亚比央做犹大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还是耶罗波安在掌权。那个时候呢，是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第18年，亚比央呢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那他的母亲呢是亚沙龙的女儿。那亚比央呢是不是一个好的王呢？不是的，因为亚比央的父亲啊在他面前都做一些坏事，所以呢亚比央呢就每天这样子看着他的父亲做坏事，他也耳濡目染，所以啊他非常的习惯做这些坏事，所以他的心啊并不完全归向给上帝他的神哦。虽然他知道上帝，他也知道上帝是从埃及那个时候就带领他们出埃及啊，做了许多神迹奇事，但他并没有遵守上帝的律例。可是亚比央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上帝呢因为大卫的缘故，他仍然啊保守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仍然可以继续在这里掌王权。上帝呢就想要兴起他的儿子接续他继续做王，并且要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啊上帝觉得大卫王这一脉呢，虽然在亚比央啊跟耶罗波安这两个王都不是很好的王，可是在大卫王的时候他们都是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而且大卫王呢一生之中除了一些小小的事情以外，其实最主要他都还是非常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呢还是对他们家非常的有怜悯有慈爱。那亚比央呢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但他一生当中还是有做过许多的事情，都记录在这些历史书里面。亚比央呢常常跟耶路伯安中间有一些战争，后来亚比央就过世，人们啊就把他葬在这个大卫城里面。那他的儿子呢亚撒也继承他的王位，继续来统治犹大。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认识了罗伯安的儿子亚比央接续着罗伯安成为犹大人的王，但他却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统治犹大。虽然亚比央知道上帝的存在，但他并没有真的相信上帝，所以啊他还是活在罪恶当中。虽然圣经里面并没有明明的写他是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知道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哦。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可以聆听上帝话语的机会，常常啊读圣经，常常祷告，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分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
Thank you.